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25号，公元2016年2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选务署公布2016年大选候选人名单；有欧洲媒体指出，难民亦可以有成就，达赖喇嘛与爱因斯坦等就是证明；流亡社区佛教哲学及藏语文培训会圆满结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公布了2016年流亡社区司政及议员大选的最终候选人名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2月3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正式大选的最终候选人名单。选举事务署主管苏南群培向媒体宣布，根据初选结果产生2名第15届内阁司政的候选人，即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与现任议长边巴次仁。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包括卫藏、抗与安多三区的候选人，按初选票数排出20人供选民参考。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与本教各4位候选人，北美洲4位候选人，欧洲与南非地区也是4名候选人。另根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修法内容，议会新增澳大拉西亚及亚洲国家的藏人议员席位，因此选务署也公布了这一区域的2名候选人名单。苏南群培在宣布正式大选规章制度时，特别要求各候选人及他们的支持团队将用于预选与正式大选的竞选经费详细账目汇报给选务署。离网社区2016年正式大选将于今年3月20号如期举行，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将从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与现任议长边巴次仁2名候选人中产生。选务署在新闻声明最后呼吁藏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候选人进行评论时，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意诋毁，做出牵动仇快、影响藏人内部团结的行为。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各国政府正面临大量难民涌入的困难抉择。此时，有波黑一家媒体举出达赖喇嘛尊者与爱因斯坦、肖邦等例子，指难民亦可以做出伟大成就，为人类福祉利益做出贡献。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近年来与中东崛起，导致无数民众逃亡至欧洲。欧盟各国政府在是否接受难民方面面临困难的抉择，而波黑一家媒体 则汇集整理以难民身份做出成就的多个事例，其中就包括达赖喇嘛尊者。文章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在中共入侵西藏后流亡印度，至今未能返回故乡。然而尊者在流亡期间为庇护国印度及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了国际公认的伟大和平导师。芝加波黑媒体还举出了其他以难民身份获得成就的人物例子，为躲避希特勒的镇压而定居于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因受俄波战争影响而离开波兰前去法国巴黎的难民，著名钢琴作家肖邦，还有因纳粹入侵而被逃往美国的捷克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二布莱特等伟大人物。文章认为，难民对国家及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不容忽视，因此而对此次的中东难民危机，欧洲各国政府应该考虑伸出援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及印南西藏下密院刚坚文化学校联合举办的第二次藏语文及佛教哲学培训活动于近日圆满结束。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同印南西藏下密院刚坚文化学校联合为流亡藏人学生举办为期六个月的藏语文与佛教哲学密集培训活动，旨在为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帮助藏人学生认识西藏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在上月31号举行的培训会闭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顿珠多杰与西藏下密院康波格西洛桑潘丹等作为主要嘉宾，向所有在培训期间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学生们并进行辩经展示学习成果。此次培训活动从去年7月1号展开，一直进行到今年1月31号。在为期六个月的培训中，主办方安排的主要课程是如何将藏传佛教哲理视作一门科学分支来研习。其他培训内容还包括藏文文法及诗歌。另外，在培训期间，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还安排学员们前往印南扎西伦布寺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菩提道次第18大论点教授活动。据了解，此次是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为流亡藏人学生举办的第二次藏语文及佛教哲学培训活动，有来自流亡社区的数十名藏人学生参加。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
其中几位受访者80年代得以回藏探亲，但他们早年的家乡经历贫判，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蹂躏的疮痍遍地，家乡已面目全非。留在家乡的亲人有的死在中共狱中，有的被饿死，劫后余生的面容憔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有一位生于西藏康区的前西藏游击队员平措，他逃亡印度后，母亲和姐姐在1961年饿死，
父亲被抓走，两个幼弟流浪到父亲关押的监狱附近，靠行乞为父亲送食物，但父亲最终在监狱因饥饿全身浮肿死亡。1982年，彭措回乡探亲，下车后见到仅存的亲人，脸色又黑，身体瘦如木柴，大家拥抱在一起痛哭，哭得昏了过去。司机停下车来，问出了什么事。旁人说他们是家人，分离20多年后初次团圆，而且家里没剩下几口人了。车上的中国人们听了也流下泪来。藏民族所遭受的这场千古劫难，中国官方话语中谓之曰解放西藏、民主改革、农奴翻身做主人、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全是荒唐美丽和幸福的字眼。但藏人民间的历史叙述则称普遍之为事实翻转。因为中共的所谓解放，实际是一场把西藏整个社会从人间变为地狱的大翻转。丹红书名叫《翻身乱世》，翻身是中共的美丽谎言，乱世是真实的描述。丹红嘲讽地把本来完全对立的用词嫁接起在一起，就是要凸显中共话语的荒谬及揭示西藏现实的严酷。凸显这个翻转为藏人带来的不是中共所谓的翻身幸福，而是遭逢变乱的空前痛苦。评判总指挥彭德怀下令轰炸康区，死人上千。对于发生在西藏的这一场种族灭绝，历史不会遗忘。纳粹屠杀犹太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已为历史定论。现在乌克兰也要求将苏联时代因为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而定性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藏人遭受的种族灭绝也应该要求历史的公道，对参与种族灭绝的责任者应予以历史审判。被毛泽东迫害死的中共元帅彭德怀，他作为中共国防部长，是西藏剿匪评判的最高总指挥，曾下令用轰炸机轰炸康区的礼堂寺和桑毗寺，造成藏人僧侣上千死亡。藏人文化瑰宝礼堂寺和桑毗寺被炸成废墟，彭德怀后来的下场令人同情。但无论如何，他这个轰炸命令是对人类的犯罪，无法用后来对毛泽东大跃进的正义行为给以抵消。中共大军入侵西藏，强行在一个佛教民族中横霸推行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就像当年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一样。青藏高原的住民有权用枪捍卫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有权用枪对闯入自己家门的侵略者，他们有反抗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中共说他们是叛匪，这些当年的游击队员在访问中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在反抗侵略者，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西藏和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们不是叛匪。我认为他们不但不是叛匪，他们是西藏的民族英雄。有一天西藏获得自由，战死的英雄会进入藏民族的忠烈祠。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蔡咏梅撰写的文章，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